事实上，今天讲到也不会有什么新的理解啊，要告诉大家。不过，却希望啊，能够在从复活节的意义里面寻找那个生活里面的实践。且看今天的一段经文，《路加福音》关于复活的记载，可以算是大段复活记载的那个导演。故事本身没有什么明显的教训，如果仅有的，就是天使对妇女的一句说话：“你们为什么要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你们为什么要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”也是如此，这句话开展了整大段所谓复活的故事。而复活的故事不单是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件，而是复活以后继续发生的事件。天使的话相当发人深省，活人在死人堆中找不着。换句话说，活人必须在活人中才找得着。活人在圣经里面所指何为呢？在经课里有一相应的经文，就是刚才所念的哥林多前书15节19到26节。前面的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但基督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但好，我们请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这人搓熟的果子，死给这位一个人而死来，死人复活也是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，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，搓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哪些属基督的。在后末期到了，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都毁灭了，就把哪国交于父神，因为基督必要做王，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，经过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。简单的说，复活的活人就是哪战胜死亡。再后一点，个人的前书15章54有这样的说话啊，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圣吞灭，这话就应验了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也就是说，那活的复活的不惧怕死亡，死亡只是幕后的恐惧，而罪恶就用死亡来卸批人去犯罪。在活人当中，罪就不再成为一把毒钩把人勾住，永远做罪和死的奴隶啊。刚才在今天早上在月堂有一个敬礼崇拜啊，我们就在每次在那个敬礼的时候，我都请大家念一段圣经，那就是罗马书6章1到18节。1到18节讲什么呢？1到18节就是讲到从今以后，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，而是做义的奴隶。死亡不能够再把我们勾住，或者现在让我们首先处理路加福音这段圣经。当天使叫妇女不要怕的时候，重点放在这个活人中间，然后用三个不同的故事说出耶稣乃是在活人中间。他们中间有人认不得耶稣，有人信不过耶稣，然后耶稣打开他们的心，借着他们凭着信心回到耶路撒冷，在圣殿里敬拜上帝。在圣经所记载的复活故事，在四本福音书，甚至是保罗所写的，都有不同的重点。 述说了不同的事件，但却有一些共同点。让我们仔细的研读一下，我们可以找到七个共同的地方。
下一张。
不是，是我给你那个。
下一个。
好。这是第一，原来在复活节经文里面从来没有一段是尝试讲到复活的过程。从来没有谈到复活的过程。我们发现原来在这个复活的故事里面，我们发现耶稣并不是他的主角。我们发现，为什么耶稣好像在那个空坟墓里面并不是主角，总是那个妇女跑到那个坟墓那边，然后又跑回来，中间有天使也有其他的人，但是总是没有耶稣的踪影，没有尝试复活耶稣怎么样从死亡里面醒转过来，然后把那个头巾啊那个湿麻布把它睁开然后离开，没有。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，复活是向门徒显现的，但是他没有一个人想过耶稣会复活，他们没有一个人想象过耶稣会复活，他们从来没有热切期望耶稣基督复活，他们以怀疑来否认复活的报告。想一想，当妇女回到那个门徒的家里、使徒的家里的时候，他们就不报告耶稣复活了，他们就怎么样讲？你疯了。一派胡言，对不对？完全是一派胡言。复活的记载都是由妇女到坟墓开始的。这是妇女，他们忧伤，但是他们没有放弃，所以他们到坟墓里，首先是遇见天使，耶稣是稍后才出现的。首先总是遇见天使，一个报喜信的人，就好像耶稣出生的时候，是先是天使来报告大喜的信息。耶稣复活在各式各类的人中间显现，有男有女，有个人有群体，有圣信不疑，也有冷言讽刺的。但是我想大家知道一件事实，以上的大家不记得都不重要，最后一件事情是结局都是门徒得到眷顾，用行动来见证复活的耶稣。最后复活是怎么一个故事呢？这是门徒得到眷顾，然后他用行动来见证那个复活的主，那个复活的主并不是活在那个坟墓里，乃是活在他们心里面，他们得了坚固以后，他们就出去。到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要挑战的一种自由主义，就是说我喜欢怎么样变怎么样的主义。既然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我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所以我喜欢做什么都可以。罪已经不再是那个毒钩把我勾住，死亡已经不能够把我绑住，所以喜欢做什么都可以。但是复活是要告诉我们，不是要喜欢怎么样变怎么样的生活，吃喝玩乐放在复活的景观里是要有意义的，有原因的，有盼望的。就是说复活节我们吃一顿大餐是可以的，也是可以庆祝的，我想也是无可厚非的。但是问题是，吃一顿大餐是为了什么呢？大哲学家 康德不是一个神学家，但他在捍卫上帝存在的努力上做了一个这样的观察。他说人活着是有责任的。那个责任是怎么样来的？这是人知道人生有死，死后有审判。因为死后有审判的缘故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有责任感。我想复活也告诉我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所以复活就告诉我们，人在死后还是有存在的，然后存在有审判。且不尝试讨论复活这回事，反正也不用证明，更愿意做的不是证明，而是俗说明证。好回应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宣告，如果不把复活的事件限制在路加福音，而是延续到路加的第二卷书使徒行传，就可以看见明证。正如前面提到的第七点，结局都是门徒得到眷顾，用行动来见证复活的主。在个人层面是生命的改变，扯看妇女们的表现。今天读一段是完整一段的后一半，之前的半段讲到耶稣死了，阿利马太人的乐师将他的坟墓让出来，草草把耶稣用四麻布裹好，妇女也回家准备香料香膏，等到安息日一过，好好的殓葬耶稣。对妇女来说，一切都已经盖棺定论，人都死了，一切盖棺定论，安息日已到，只能一心一意在家准备。故此有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。对他们来讲，能够做什么呢？安息日又来到了，他们连病状耶稣的机会都没有，只能够回家，就待在家里准备香料香膏，希望安息日过了以后才算。他们在主日之前是无奈的，是失望的，但是他们看见空坟墓之后却是兴奋的，雀跃的，满口都是话。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？当我很兴奋的时候，我就忍不住不断讲话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平常不是一个太多言语的人，我不太喜欢讲话，我比较喜欢听啊，所以我说我是一个喜欢聆听的人啊。但是有一天，就是我跟大家讲过，就是好几年前我妹妹患了那个肺癌，在弥留的时候，我在她的那个床前跟她谈。她弥留的前几天，我有上帝给我机会，我回到那个回到中国啊，因为她是在中国的。他已经癌病几年，我们都知道他是走到生命的终结，但是他一直是非常抗拒基督教，或者是他不是抗拒，而是他忽略了基督教啊。他就有一些朋友介绍他去信佛，他信佛也信得非常的深的啊。他是怎么样信呢？他是有个。在广州有个佛系，是在山上的。他们就教他，你这怎么叫虔诚呢？这是三跪九叩的，从山下到山上。我是觉得有点诧异，在这个 这个时代还有人这样做。他，但是我的妹妹跟妹夫就是这样做，因为我妹妹的癌病，所以他们愿意这样做。啊，所以我的妹夫是为了赎罪的缘故，所以每天是抄那个啊，我不知道是什么经啊，每天在抄，然后在抄的时候就写了一手好字，真的抄了好几年。但是在他弥留的时候，什么都不能做。在过去，在很多年，我跟他传福音，跟他讲，但是他是说他是，哎呀，我是佛教徒。那天我是觉得我再也没有机会跟他讲啊。然后因为他是肺癌末期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就是癌病就上了这个脑，所以他神志是不是最清醒的时候，所以我也不敢，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讲得清楚，怎么样讲得明，因为他有时候是非常清醒，有时候是啊，就是不知自己讲什么的。但无论如何，那一天早上，那是我最后一次到医院里面去探望他，因为下午的时候我就离开广州。当我坐在床前跟他在谈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：“妹妹，她是我的大妹啊，她是排第三，但是最大的女孩子。”是大妹，我就跟他讲，你知道你需要信耶稣。那忽然间好像灵光一闪的时候，他说，其实我在好多年前已经信了。哎，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听过。他说在什么年的时候有哪一位人跟他传福音，那个时候他就祷告信耶稣。那个时候我是觉得，为什么我讲了这么多年他都不讲，就是在这个时候讲，但是完全不是混乱的，他是非常正常。他说我已经接受耶稣，这个并不是我跟他讲过的话。那个时候我才知道，在我不知道的时候，上帝已经默默做工，只是我不知道。他说我信。我离开了之后，那天晚上我跟朋友一起，我的朋友跟我讲，他从来没有看见你讲这么多话。因为通常都是人家讲我在听，但是 那天就是我不断的讲，不断的讲。为什么？我是太兴奋，在人的面前我不能不数算上帝的恩典。我相信那个时候是我人生一个其中一个非常我不敢讲是最高点，也应该离这个不远吧，在地上的日子里面啊。所以这妇女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她满口都是话，以致门徒指责他们一派胡言。如果翻成是疯子说的话，那就更贴切了。这不是和保罗所被责备的时候一样吗？在《使徒行传》26:24这样说啊，那个是菲斯都都这样讲保罗，保罗这样分数，菲斯都大声说：“保罗，你癫狂了吧？你的学问太大，反叫你癫狂了。”这个癫狂跟那个一派胡人是同一个字。诚然复活是改变生命的事件。保罗为什么是要讲到他的一派胡言？为什么保罗要癫狂？为什么妇女们要癫狂？因为他们生命改变，他们经历上帝。所以复活是应该是改变生命的事件，但大前提是我们要信。妇女们改变了，因为他们信，但十一个门徒和其余的人都不信，以为是一派胡言。 路加很有意思的逐步为门徒解困，从以马忤事路上两个失意门徒再将复活主的信实带回耶路撒冷，然后主 才在耶路撒冷的十门徒向 门徒显现，于是耶稣开他们心窍，让他们明白圣经。那时候耶稣就开他们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。唯有经过复活的主，我们有信心改变的时候，我们才真的开始明白圣经。然后又对他们说，叫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直起直到万邦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信在什么时候生效了？在我们回到人群之中服侍的时候，当天使轻轻责备妇女的时候，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在失望和死人之中并没有盼望，也没有服侍的缘由，唯有回到活人中间才有复活的主。我们纪念自己为复活的主，不可能在死人中间寻找。如果我们只是待在教会的四面墙壁里面，就算有最动听的诗歌，最有 说服力的情而情理兼备的讲道，最感人至深的见证，但是如果是单单留在教会里头，就算不得在活人当中。你看，当天使跟妇女讲你们不要在死人中寻找活人，他们的信心在怎么地方做出明证，显现开来，是他们回到门徒中间的时候。当门徒还是待在那个房子里面，他们并不在活人中间，因为他们还在怀缅那个死去的人。唯有当耶稣在他们中间，然后耶稣就要求他们怎么样？耶稣没有要求他们在房子里面庆祝，他说你就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为我做见证，因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。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，是语带双关的说话，因为耶稣不会在坟墓中被找到。妇女要回去给门徒做见证，然后门徒要往万邦做见证，在万邦的信徒就是你跟我到每一处做见证。这个就是活人之地复活。如果单单是留在这个教会里面庆祝的话，我们还是在死人中找活人，复活节的大餐。如果我们只是几个人围在这里一起吃，那是死人中找活人。直到我们复活节的大餐是要向人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们的见证才是活的。我们不用证明复活，我们要看见复活的明证。明证在那里呢？这有人能够听见复活的主的信息。我们不是刚才讲到吗？那个门徒起初的时候，他没有一个人相信，没有一个人相信主耶稣已经复活。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不是他们相信不相信，而是当他们相信的时候出去不畏惧的跟人传讲耶稣。我想是这样子，传福音是 复活的明证。如果我们不能够在人中间传讲主耶稣复活的话，我们只是证明耶稣的复活，但是我们有没有成为复活的明证？传福音有很多的方法，有些时候是我们给人做见证，告诉人家上帝怎么样改变了我。信是怎么样呢？信就是在离我和我的经验里面，我们能够跟人分享的哪一部分才是真的信。在这个世代里面有很多我们有很多迷思，有很多错谬。在20世纪里面，我们常常讲到就是信仰是一个非常那个私人的一件事情。信仰是一个非常私人的事情啊，是我个人的，非常个人性的。我有我信，你有你信啊，我个人信就可以了啊，你不要打扰我的信。所以有人说，我相信的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耶稣，你不要告诉我圣经里面讲什么，就是我信那个耶稣才是耶稣啊。因为信人是非常个人的。我们常常要讲 private, 私人的，我一个人自己的。但是我想当我们想一想，就是信仰是不是私人的、个人的呢？有个人的成分，也有私人的成分。但是那个妇女看见那个空坟墓的时候，他们说，我们的信是我们私人的，也是我个人的，我们就回家去吧。那个还是信吗？信是我看见了，我经验了，所以我兴奋，我要巴不得所有人都知道，我巴不得每一个人都知道。那个还是私人吗？还是个人吗？信是公共的，是公众的。年轻的时候，有些时候要挣扎啊，谢饭的时候，我们感恩的时候，要不要让人家看见？但是现在的时候，我们最挣扎的公共的信仰在哪里？在尤其是在这个或者是所谓多元社会里面，其实这个社会从来没有多元。我告诉你，这社会里面从来都是一元的。多元的就是你从前你认为对的，我现在告诉你不对。我有自由去告诉你不对。我们现在所讲的政治正确是怎么一个意思？当你不是政治正确的时候，你就是不正确，对不对？那我不是种族主义者，从来不是。因为我是，为什么不？因为我不能是，常常都是活在一个少数派里面。所以没有资格去种族歧视其他人。在70年代来到那个加拿大的时候，我先去 Alberta, 后来去 Saskatchewan, 那边那个华人总是少数，而且是隐秘的少数，因为华人都是躲在那餐馆里面，对不对？躲在那个洗衣店里面。那个70年代，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资格去歧视其他人啊。后来到了80年代，就到那个Minnesota 美国那个中西部一个地方，也是没有什么华人啊。整个那个Minneapolis St. Paul 那个 Twin City 里面， 只有一间华人教会，多找一间都没有啊。后来才从我们家教会里面分裂另外一家出来啊，那个是台语教会，一个是中国人那个是台湾人教会，一个是我们那个时候还是相当政治正确的讲中国人教会啊啊，这有两个，我是一个台语教会，一个国语、粤语、英语的教会。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多种族歧视的这个事情，但是我确实对现在就是有些人就找到你几十年前讲过一句话，就说你种族歧视，所以前几天只有一个一对唱歌的。他们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 God Bless America 的那个常常唱的，后来就给人 ban 了，因为他们后来人家发现，在很多很多很多年前，发表过他的歌里面有几句歌词是带有种族歧视的成分。几十年前的人怎么样能够想到几十年后这世界是怎么样？这世界怎么样变？我觉得是不公平的，但是那个就不正确了，从来不是多元的。所以既然我们一直活在一个不是真正包容的社会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很害怕不被人家包容。但是当我们想一想，起初的门徒他们要告诉人家耶稣复活了，大概有多少人包容他们？疯的，对不对？都是疯的，都是疯子来的啊！所以妇女告诉门徒的时候，门徒也说他你们疯了，就是信的，就是门徒也说他是疯了，何况在这社会里面的人，不活就是不惧怕，将我的信仰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。公公开开的讲出来，这是复活。如果真的复活的话，我的心是改变，我邀请你，我们的信仰是共众的，并不是单单是个人的，有个人的层面。因为我跟上帝两个讲的话不是每一句都要公开，但也有公共的层面。耶稣复活了，我们信是怎么样的？是公开的。我们祈祷告，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赐给我们你的话，你的话鼓励我们，教导我们，在我们生活里面支持我们，好让我们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，也是活出主你爱的人的样式，好让我们生活是真正像你的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